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7顿的胖胖三人行，然后欢迎大家通过荔枝 FM、 喜马拉雅以及 Podcast 等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胖胖三人行订阅收听，然后也欢迎大家订阅主播们的这个社交网络的账号，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下搜索一吃就胖或雨前雨街，然后知乎搜索吴泽勇，然后呢这是我们第27顿的这个节目了。开始之前我们有个事儿要说一下，就是上周就是这周吧，这周不对，你们听到的时候应该已经是上周了，对，
你行不行什么、
上周，
哎呀这个不重要，上周就无所谓了，反正就是我们26顿这次发出来之后呢，这个忽然有一天收听率就一下子暴增，就那一天在荔枝 FM 的收听单期收听率是我们往期的总和还要多，那个特别的吓人，我们忽然就感到我们要红了，然后王端端老师特别的兴奋，就说我们要红了，然后甚至还想了一个特别羞羞的 slogan。
有啊，
对，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我想的什么 slogan 来的？我不记得、
让他自个儿念，让他自个儿念。
我不记得了，我们，我想了什么 slogan？ 你们不要诬陷我。
哎，赶紧吧。
不是我真的不记得我想那个 slogan，、我就是当时随手一说，灵机一动。
然后就特别的羞耻，我们谁都不想念。
哦，还好吧。还好吧。
嘉宾。嘉宾是我们这个嘉宾就从来没有一个老老实实在后台待着的，就是
他本来就是吧，
主要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太长了，实在是嘉宾都睡着了，
这还没开始念这个听众留言呢、就是上一期有一个
我发现了，咱们今天的开场白居然完整的念下来没有被打断了，雨前老师有进步、
这个就念得快嘛，就还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我就念完了、
哦，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
然后这个接下来的环节就是念一念这个听众反馈嘛。哎呀，我这特别开心呐、就看到有人，就彬彬那个嘴碎的这个朋友真的是越来越絮叨了。哎呀，这叨叨叨的，好家伙，你看看。上一期
你们本来还要念他的发言的吗？结果又觉得太羞耻了，
不打算念。你想他自己就留了15条，这哪念得过来？
这存在感实在是太强了，并不需要念。
对的，
哦。
然后还有一个叫 Miss Pika 的姑娘说，特意下载了荔枝来留言，然后最后被念出来，变成了一个人，就变成了有一个人留言，就没有念他的名字，他很不开心，所以我就郑重的念一下这个叫 Miss Pika 的姑娘，应该是个姑娘吧？对，就是。好吧，我念你名字啊，别闹了，差不多行了。然后呢，有一个姑娘
敷衍人家呢，
差不多行
了。你也太敷衍了，
就是你
好歹人家专门下载的。
对呀，我就感觉你这个怎么这么的，哎呀，这个就读
我都替听众不值。
对，就是。
下次你们家，下次你们家。
你怎么人家好歹也是我们的听众和支持者，你怎么搞得这么
你们既不看留言也不念留言、
啊、
所有的这些总结归纳和念的都是任务都是我来做，好吧，你们俩就给我闭嘴。然后接下来要念一篇长篇的留言，哎呦，这个是我们说过最长篇的一个留言了。
哦，这个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了。
对，有一个叫小罗一墨，哎呀，这个肉嘴。
你看你
怎么老嫌弃我们听众
了，还嫌人肉嘴，这什么直播这都是，你们赶紧取关吧。
小罗一墨的，
我靠不下去了，
你们赶紧
取关吧。
我们念一下，行不行啊？你这个，这怎么还自己这个拆自己家台呢？
不是你这个就感觉非常的这个，
别，赶紧念，
这是一种风格嘛，要不然一会儿嘉宾就出不来了，刚你说、
哦、
嘉宾就再也出不来，都已经快五分钟了，好吗？
这个小罗一墨说小当家刚刚听完了最近的一期胖胖，他说他一直都是在 Podcast 上听，然后呢，这次为了这个。他说他习惯直接把评论发给我，所以他这次是发在我的那个微博的私信里边的。他说这期聊的内容比较散，中间被你们扯去聊熊孩子的初一探索了。他说呢，当然这个开车的内容也比较多，虽然实色性也，但是也别把本节目的定位成，就是把本节目定位成迅雷被禁资源搜索指南啊。
对，你这个雨泉老师你要注意一下啊，你
是这个荔枝跟喜马拉雅上也有很多人提到了说为什么不发链接
啊，我看到了一个，对，说了半天倒是没有说，最后没有给圣光的链接，嗯，
是我们就不发，气死你，
我们是个有节操的一个频道。
然后来，然后呢，这个姑娘还说听出来彬彬普通话比一开始好了很多，这多亏了我们呀，多亏了我们。
是是是是是。
当然，你和王端端还延续了互相互捧互踩的相声风格，这怎么能叫？这叫子母哏啊，好吧，这叫专业术语，这叫子母哏、啊。
对，呵，
还他妈有专业词语，子母哏。厉害厉害，
他说我很好奇小当家怎么就混血了呢，是输过血吗？他说考研之后的时间比较紧张，可能不能常听了、
嗯、
所以呢就发了这个，所以给你发一条评论表示一下无奈，然后希望考完研之后可以继续开心的听你们的节目，祝胖胖们胃口好，身体棒棒，别再长胖，这个愿望是好的啊、但是我估计王端端老师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愿望了。
对对对
对。然后呢，他还就是我们俩在私信里聊了两句，然后他就问我这个混血的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不解答一下吗？我说那我就准备在这个节目里说。他说那是不是有诱惑我再听一期的嫌疑呢？我说那是当然了。
那肯定啊，
这个、
对啊，
嗯，
对，那必然要再提。
我就郑重的说一下混血这个事儿啊，其实是这样，大概四年前呢，我爸移民澳大利亚了，
嗯，对，
所以理论上来讲，我是中国跟澳大利亚的混血。
你别，不是这么理论的吧？
啊，
这是什么理论上出来的？
你爸是哪人？我爸是澳大利亚人。你妈是哪人？
啊、
我妈是中国人，哎，中华混血、
啊。
然后已经这掐指一算，已经混了四年了。
嗯，有道理，有道理，
有理有据，有理有据。
有，
是，我每次听到这个，我特别想揍一拳。
对，我也是，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讲。
对，我也觉得是。
那、
嗯、
你
还能
逻辑上说得通吗？
嗯，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嗯，
是是是。
对，我们
嘉宾终于可以。
对，我们又请来了上次跟我们一起聊吃冰的那个特别巫的巫女四爷，大家欢迎巫女四爷。
Hello， 大家。
四爷，你怎么笑得这么
娇羞
娇羞呢？对，
对，你刚才在跟我们私下里聊的时候爆的那些粗口啊，
对，
就对、啊、
还用各种语言爆的那些粗口啊，
对啊，
对对
对
对
对啊，你们都不知道四爷在 QQ 里边的名字叫赵霸天，
对，
叫赵天霸，
赵天霸，
赵天霸，
赵天霸，你看嘛，
对。
一个多么
一看就是狂派的这个变形金刚，
对，一看就是一个欺男霸女的地主，嗯
嗯，
然后声音这么娇羞是吧？
对，
骂起脏话来毫不含糊，
对，字正腔圆的伦敦腔，
腔圆伦敦腔，
对，
所以我
还带有外国口音，
所以我们这期是聊什么来着？
聊这个猎奇向的，这都不能叫美食了，就是猎奇向的食物。就是我们都吃过哪些特别奇葩的食物？
不是这个，这期主题是谁想的来着？
这期主题呢是我想的，为什么呢？因为那天跟四爷聊天的时候，四爷说、他前两天刚去了趟柬埔寨，吃到了好多闻所未闻、骇我听闻的食物。
害谁听闻呢？害你，害他？
谁听谁都哆嗦。
谁听？哎呀，
对，他大概跟我讲了一下食材的构成，我就有点肝颤。我说这个来吧，聊一期吧。我们
怎么听着这么瘆得慌呢？
特别的惊悚，特别的惊悚。
所以这期就是我们听众就不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是你先
或者说在吃饭的时候听，
你先定义一下，这期是适合这个饭前听还是饭后听？
我觉得适合那些有意向要瘦身的人饭前听。
嚯、这个
饭后的人是什么意向呢？
饭后
就自虐倾向。
对，就饭后听，就你刚吃的饱饱的，打开这个收音机，点开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听完了以后哇哇的把这点热热乎乎的，
哎呀，又来了，
这不用这么具体，雨泉老师，对对对，
都
咱们不用这
样，营养都吸收进去之后，
是是是是，
哎，你就升华了，
对对对，
你回想起一下刚才吃的那些东西，你会觉得哦，这个
这怎么了就怎么了
啊？
那我们要不，我觉得四爷这个大招吧，还是一会儿再发，对，我们先。 说一下我们吃过的这些很小儿科的这个猎奇的食材。那个吴将说，这作为一个广州人，广东人来说，这个对吧？你们是号称这个中国最猎奇的一个省了吗？
对对对，大吃什么？
对啊，什么都吃，
号称没有什么不吃的嘛。
对啊，什么四条腿的除了椅子不吃嘛，对吧？两条腿除了父母的不吃嘛，对吧？
对，所以是这样的。
一句话我也忘了怎么说。
所以是这样的。
原则上来说呢，我觉得我这辈子见过的确实奇怪的食物也是蛮多的，不管是见过的还是听说过的，所以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谱的吧。你看广东，像上次咱们去顺德的时候，雨轩你也看到了，直接拿出来吃的什么河虫啊、沙虫啊，对吧？这种虫类的，那像再往深一点的什么蜂蛹啊、蚕蛹啊，这种就是长得白白胖胖的，然后
肉肉乎乎的，咕啾咕啾咕啾咕啾，
还会蠕动的，
蠕动
的。
哎呀，我不想聊这些，算了，不要玩了。
有生吃，有熟吃是吧？
然后
生
吃的，就是感受它在舌尖上的律动是吗？
对对，就是在那滚动，然后还有爆浆的口感。
哦，哎呀，
听起来很污啊！你这个食材。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我们还有一些正常点的，像之前在网络比较红的什么这种鲱鱼罐头啊，对吧？什么？哎，其实说起这个比较红的东西，那个不是有一个叫那个什么白蛇花什么潮水啊，什么东西？
对，它是我们崂山产的。
什么？
对对，崂山
是
对啊，崂山的嘛，
青岛崂山。
有人
说崂山可乐是特别好喝的吗？
崂山可乐、
还好吧，但
是吧，
并没有。
但它风头被那个蛇草、百花蛇草花鸟水，怎么讲？
百花蛇草水好像是
啊，对，被那个已经压过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喝它的时候。
我到现在
很难喝吗？
很小，当时还蛮小的。
你说喝什么呀？百花蛇草水。
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传统的配方是吗？
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你小时候喝过吗？
喝过，我当时在一个朋友家玩，他们家有就好多箱这个东西，然后当时觉得一
多箱，
也是起泡的吗？
他是觉得对身体好，然后我不知道吧，我随便拿了一瓶就，而且我一看是汽水，然后又那么透亮，就特别开心，然后就大灌了一口，当时就想吐出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就每天都喝好几瓶的。
这听着实在是，就
不，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我第一次喝这个的时候啊，其实我蛮惊讶的，就惊讶它居然还挺好喝的。说实话，对，说实话，我觉得它是好喝的，就是我就很多人说不，很多人说什么像什么馊了的凉席啊，还有说什么的味道嘛，然后带有腐烂的味道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其实我当下喝的时候啊，我其实脑子里面就只想到两种味道，这两种味道我相信你们都会比较熟悉的。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说的巴黎水嘛，就苏打水的味道嘛，就没什么味道，就是气泡的口感很强。那另一种是什么呢？是那个凉粉，广式的那种凉粉、
okay.
就是那个黑黑的那一种，然后甜甜的，然后蛮浓郁的甘草味的那种凉粉。我当下喝出来的口感其实是这两种味道的一个结合，然后它的糖度又不会很高。其实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觉得我可以把它作为我的一种常备饮料之一，就并不会很抗拒它。
真的吗？
好多人不是说有一股馊抹布汽水的味道吗？
我觉得那是想象力的问题，就是你把它往那个方向想，但是你其实如果你去思考这是这个凉粉的味道的话，其实它会非常的像。
因为我第一次喝的时候并不觉得这个东西很糟糕，就是
对，
就对于我来讲它肯定达不到像可乐这种让我觉得好喝的级别，但是我并不讨厌它，就是说还好，就是你给我的话我也会喝，就像宝矿力水特一样，就好多人不是也觉得那个东西特别难喝。
哦，是这个难喝法啊。那好，那似乎还可以接受。
就不是一个
宝矿力是难喝的吗？
有人说那个东西很难喝。
我觉得蛮好喝，
因为有很多人说宝矿力水特喝起来有汗的味道，我不知道他到底喝过多少汗。
宝矿力水特的那什么，就是
因为是电解质水嘛。
对对
对，
他最近就有一个出街的广告， 就是讲什么、
啊、就说汗的味道，
汗的味道吗？
啊，对。
我想了一下，我说这个还是挺容易引起很多人的这个不适的吧，我觉得。
是，
但
是
人家也就，
我觉得这应该是广告的这个文案脑子有病。
对，我觉得这个好像会侵犯到很多人，就是会一下就把这个爱恨就划分的特别的明显。
对啊，如果汗的味道确实，
我自己其实挺喜欢喝宝矿力水特的。
啊，我也是，我也是。
嗯，但是
啊，有一个汽水，
你说
有一个汽水，你们知道那个沙士吗？
知道啊，黑松沙士吗？嗯，
你们
从小喝到的。
这个听感觉上，这不是
沙士也挺好喝的呀。
端端，你喝过吗？
我喝过黑松沙士，我其实可以，我还喝过一些。别人不太行，比如说那个 root beer， 好多人也不
行。root beer 我也觉得不错呀。
root beer 不就是沙士嘛？我觉得味道上
对、
啊、
就是就不是
咳嗽糖浆味儿嘛？
因为那个咳嗽糖浆不是，它不同的 root beer 吧，不同牌子还不一样。我最早喝这个东西是北京那时候有一个店，有一个快餐店叫爱德熊。
那
哎，然后是一个。我是不是美国的一个连锁店？
吃大汉堡的店。
哎，对对对，吃汉堡。然后他那个主要配的饮料就是这个 root beer，、
啊、
就是这 root beer。然后
我是 OK 的，我觉得挺好喝。
对啊，我也觉得 OK， 还挺好喝。但是我确实是见过不少，就完全不能接受。
好多人第一次喝野格的时候也觉得接受不了。
那什么呢？你们觉得能接受吗？那个格瓦斯，
没问题、啊。
格瓦斯好喝呀。
格瓦斯好喝吧？我也见过不爱喝格瓦斯的人。就觉得格瓦斯有点奇怪的那个那什么，
就啤酒味的汽水。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嗯，
就还好，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好。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还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饮食习惯问题。对对对，
嗯，对，你看，就我说的蚕蛹啊、蜂蛹这些是吧，还不是很对爱的要死。就是虽然它的沙西米可能在嘴巴里面蠕动是吧，
哎呀，
它那爆香的口感也是有些人很喜欢的。
非得强调这个，
我觉得其实
不用讲这么细，你知道吧？我的意思，
这件事情跟很多你的好奇心是有关系的，就是你是不是对于未知的东西保持好奇和积极的态度去好奇。有很多人是说我吃这个东西就是要为了黑它去吃的，所以我故意吃，然后吃完以后去黑，或者有人吃完以后就就我觉得可能心态也不是很包容吧，就觉得啊这个东西不是我常吃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就不喜欢它。就很多南北方关于咸甜的差异其实也有相似的点嘛。
对对对，
对吧？
对，我觉得跟这都有关系。而且，
但是
你们
说实话，
哎，不是说到这个，你们觉得你们自己评价，你们属于这个比较有这个长，对这个新东西、新口味是一个什么态度？以前我知道是一个非常愿意尝试奇奇怪怪的东西的人
啊。除了香菜，我基本上什么都想。
对，
并一，
我正想说除了香菜，
这个、
我也是什么。
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嗯，
有什么好吃的？
对啊，不吃香菜怎么了？
对。然后彬彬呢？
我基本上也是啊。你看，我作为广东人民，除了香菜，香菜本身也不是广东菜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类嘛。但是反正除了香菜，我很多，其实我是一个不抗拒但不会彻底接受的一个态度，就是有些广东菜实在是不太好接受，比方说这种水蟑螂啊，就是你能够看到很多只脚还在那里，就很精细的一个蟑螂脚都在那里的时候，就确实不太吃得下这种这么细致的。对，那有一些比较不那么像样的，像河虫啊、沙虫啊这种，我觉得还是勉强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像什么烤榴莲啊这种，对吧，我就觉得还挺不错的。
人类为什么非要跟自己这个过意不去呢？这个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想尝试但是又可能会顾忌很多的人啊，我觉得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不要预期，就是对于一切你没吃过的东西，你不要给他一个事先的预期和判断，就是你不要假设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样的，因为很多恶心也好，你觉得不好吃也好，很多情况下是你脑补出来的。就比如说刚才彬彬一说这个东西蠕动爆浆，黄端端你脑子里就会浮现出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这不用想，它就是很奇怪啊。
对，但是你仔细想想，你脑子里是没有勾勒出关于味道这一块的 那种的，对吧？你完全是靠形态、
更多的
口感、
实感、口感，对。
对，所以你也不要去猜测它的味道，因为有的时候你通过它的口感也好，或者说它的状态也好，你是可以猜，就是脑补出一些味道的，
嗯，
就比如说他刚才说爆浆什么这个蠕动，你可能脑补出了一些很奇怪的味道，
嗯，
就不要。
其实我们说吃活的八爪鱼不也其实差不多这个口感？
哎，四爷也去吃过呀，四爷也吃过呀，
啊，
四爷真的是我遇到过最猎奇的姑娘了，就什么重口味的东西她都吃。
啊，
对
啊，
对啊。
当时吃八爪鱼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在动的食物嘛，我就很自然的夹起来吃了，然后同行的小伙伴碰都不敢碰。后来我就在朋友圈看很多人就在 po 这小视频，说我今天看到这种，我觉得很正常，就是这种食物嘛，就大家为什么把它当做那么特别的东西要拍照留念？
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那什么，是说这个食物长成什么样对我是有影响的。
嗯，
我在味道上的接受其实很宽泛，但是我在于这个食物的长相上我是有那什么的。
所以小的时候你第一次是怎么接受那个芝麻酱抹馒头片里的呢？
芝麻酱香啊，
但你看那个样子
很奇怪，
看上去怎么看也不像啊。
但是啊，
又黄又黏又稠，然后抹在一片白白的上面，
嗯，好像照你们这么一说，是啊，是有这个问题，嗯，
啊，
听起来
臭豆腐你第一次是怎么下去考的？
雨前刚刚说那个，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就是说其实在心理学里面之前也有提过，有个小小实验嘛，
嗯，
就是说当你把一个人的眼睛蒙上了之后呢，你就告诉他说，哎，现在我让你去品尝几款不同口味的牛奶，
嗯，
然后呢就是说首先呢让他喝三种，比方说什么全脂牛奶啊、脱脂牛奶啊、然后低脂牛奶啊，这样子给他喝几杯牛奶，然后呢喝到大概第四第五杯的时候呢，让他默认了接下来下一杯还是牛奶的时候呢，你给他换成橙汁，不直接给他换成橙汁，然后他在喝到橙汁的那一瞬间呢会立马的吐出来，因为他觉得那整个牛奶就馊掉的、坏掉的、酸掉的，而不会去想象说，哎，这是一杯橙汁，然后呢他就会对整个味道有一个极差的评价。
是的，
但当他重新看回这一杯橙汁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觉得，哦，我刚刚喝的是橙汁，好像就没什么问题。
是的，就脑补在这里边占有了很大的决定因素，
是吗？
对，
嗯，就是除了味道，就是除了最直接的这种感受以外，就是人类对于进食的影响还是挺多的。就是你判断这个，就你之前不也说嘛，就是你判断这个东西好不好吃，牵扯的因素太多了，就是味道和就是口腔里的味道和你闻到的味道，其实只占整个环节中的一部分，甚至不是一个很高的部分。
嗯，
就包括你的听觉、视觉，然后当时的心情、周围的气氛，都有很大的关系和重要。但是这话题又聊远了，我们还是聊回这个特别猎奇的。
重点就是四爷该出场了，你知道吗？
不，咱们这边还没完呢，你这边广州还有什么其他的？就你刚才说的，
没有，我觉得差不多了，不用聊那么细。对，我其实蛮想听四爷的，
啊，
对，我觉得我这边差不多了。对，
好吧。王端端，你那边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是你吃过什么特别？
卤煮嘛，豆汁嘛，
那不算吧？我觉得内脏已经算是非常非常这个基础的这种食物。对对对对对。这个就完全跟你们，就如果跟你们说的这个级别比较的话，那简直我吃的这个都是太小清新的东西了，实在是。难道不是吗？你们不这么觉得吗？
也是。哎，其实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来我外婆那一代的人哦，他们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迷信，就是怎么说呢，叫迷信的点，就是说他们会说吃那个猪大肠的时候啊，一定要吃洗的不那么干净的猪大肠。
有这个说法，
才会
显
得好吃。对，就是要带有一点东西在上面的猪大肠，那个风味会比较足一点。
是有这个说法的。
对，
到现在也有这个，也有那个
北京卤煮，好像也有这种说法，
也有这种说法，卤煮也有说我就要吃那个洗的不太干净的，觉得味儿好啊。当然我不太能理解这种吃法啊，但是确实是有的啊。
嗯，所以这还不是旧时代猎奇，是新时代也在猎奇。
对，新时代也在那什么比较拼。
那雨前老师你呢？
我其实还好，我没有吃过什么特别奇怪的东西。我之前 我之前在冰岛的时候吃过鲸鱼肉，这个可能
啊，这个我也吃过。
对，这个可能除了冰岛和日本以外，其他地方很难吃得到。
对，确实是。
嗯
嗯，
这个也不太符合现代的这个人家什么动物保护者的这个那什么。
对，就至少名义上，日本跟冰岛还是打着科考的这个旗号在捕猎鲸鱼的嘛。
嗯
嗯，
这个肉质还挺有趣的，肉质跟牛排很像。但是那个纤维没有牛排那么、那么强，就是不容易塞牙，
不容易塞牙。
对，就然后呢，味道有点偏甜，我是觉得。
你吃的是怎么做的呀？
牛
排
就按牛排
的
做法来
的，煎
的
那种煎的肉排那种，对。啊、
嗯
哦，那我知道。
你吃的是刺身是吧？
我吃的不是，其实是冷冻解冻后的刺身。
啊、嗯。肯定都是冰鲜的嘛，就是肯定都是
挺腥的。我吃的那个挺腥的，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好的这个印象。就是我不觉得那个东西特别好吃，但是也
特别好吃
啊。
我也没有觉得很好吃，就是肉质有点粗糙，然后那个腥味
对
有点大。因为我吃了不止一家，但是就是感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味重肉糙，
没错，
特别。嗯，
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那叫什么，就是它本身它是冷冻的嘛，然后冷冻的你如果说像那个雨前那种说你是加热，等于是热了以后的吃再吃嘛，你热了以后吃可能还好一点，但如果你说你这个是相当于是刺身的这个吃，哎呀，这确实是有点那什么，有点受不了，它那个味道腥味就本身你这个冷冻的再解冻的这个就很容易有味道嘛，而且我觉得鲸鱼肉可能是不是因为是哺乳动物，所以其实它跟其他鱼肉不是那么类似，确实感觉上好像更像那个就是牛排啊什么这种，我自己觉得啊，就那种感觉更
适合当牛排那么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煎着吃可能还行啊。
然后呢，这个反正冰岛那边他对烹饪的技巧可能也就翻来覆去那几个，
嗯，
所以呢，我还吃过那个冰岛的名产矮种马的肉，就也是当牛排那么煎着吃的，那一口下去，那就是啊，就是浓浓的马厩味儿。
嚯、
啊那个！
所以照这个道理说，在奇葩的食物上，这个冰岛人和日本人是很接近的。
哎，我觉得。就是都是小岛嘛，然后自己本身也不产什么太多的东西，嗯，然后
冰岛不是有那种什么把那个小鸟弄死了之后藏到
那个好像也是挪威，我记得
那个是、应该是埃斯基摩人，
对，埃斯基摩人是把海鸟放到这个刚杀死的海豹的胃里，让海豹的胃液还可以再腐蚀一下那个鸟、然后缝上之后埋到地底下发酵过冬之后拿出来、这个东西怎么吃呢？这个东西是吸海豹的这个菊花，
不是把它取出来了之后吸小鸟的菊花
啊对对对，吸小鸟的菊花，对对
对,
对,
对，哎呀，这都老司机，
嗯，
对于吸菊花这种事情都是了如指掌，哎，我很仰慕你们，我很仰慕。
说那个风味跟臭鲱鱼有的拼
啊，
对，我也觉得有的拼。
嗯，
那臭鲱鱼，说实话，我没觉得，那算个屁啊，那不
你吃了吗？
我没有，
哦、吃了，
但是没有，我觉得有那么可怕吗？你是你不是说你要做一期吗？你是不是说了？
我没有，你不是说你们那儿要做一期直播吗？
没有，
让小朵老师来吧。
对，让小朵老师可以，嗯，小朵老师，小朵老师这个不，我们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直播
啊，
们
你们是一股清流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我们是直播比较好吃的这什么，不以这个刷新下线那什么，跟我们节目是不一样的啊。
嗯，
对，
那你自己可以做一个番外篇了。地狱品
不，我还是一个很讲究的人，我是一个有偶像包袱的很讲究的人，对，不像雨前老师啊，您已经这个没有什么那啥了，没有无所顾忌
啊，真的吗？
对，你要什么脸啊，
嗯、
是吧？
嗯，但我们好歹还是个偶像啊，你是什么呀？
对，
王德德老师受到了10000点伤害。
那行吧，正题来吧，这聊那么半天，压轴的该上场了。四爷给我们讲讲吧，你在 你在柬埔寨都吃了些什么奇怪的东西？
四爷，你
当时
我先采访一下，你为什么要想去柬埔寨呢？
啊，因为我同学在那边，他是柬埔寨人，然后
哦，是那个土豪是吗？
不是土豪，是另外一个，
哦，
另外一个土豪。哎呀，认识的不是小鲜肉就是土豪。
不是，四爷，你怎么认识那么多小鲜肉跟土豪？
就是你介绍一点嘛。
你要来干嘛的，王德端？
不是，我主要认识土豪就行，我不需要认识小鲜肉，小鲜肉留给以前老师就行了。
你还自己聊着呗。
这个，然后呢？
这个故事开始还蛮悲伤，其实是因为他爸去世了，然后回家就是给他爸办葬礼，然后我们之前就已经定好去那边的行程了，所以我们就六个同学全去了，然后六个同学都是从不同国家来的，然后
我
联合国就
瑞士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新西兰的一个，德国的一个，加拿大的，还有我，然后我们六个就去了。
所以说你一个女生，其他都是男生是吗？
并没有，就两男四女嘛。然后我们就去完了，然后里面三个还是素食主义者，所以我们这些国中
是真够麻烦的。
我说的同学很多都是素食，然后我们就不太方便。
是哪种素啊？是蛋奶素还是 vegan 的那种？
有
鱼素吗？
一个 vegan， 两个 vegetarian。
那他们在日本是怎么活下去的呀？
特别痛苦，他们其实一致认为日本是最不适合素食主义者生存的地方。
不会
啊，
你就天天吃米饭就好了。
哦，对，他们可以吃，天天吃米饭和自菜啊，啊，挺好的，
对啊，
有道理，对。
你知道德国同学他爸妈来看他，专门从德国带了整整一大箱的素食材料，什么素食火腿啊。然后德国同学去柬埔寨玩的时候特别紧张，塞了很多那个素火腿在箱子里，就怕吃不到菜，就吃不到。
柬埔寨应该还好吧，因为毕竟也是个佛教跟伊斯兰国家。
对，其实整个南亚他们玩回来以后，他们不仅去了柬埔寨，还有老挝，还有缅甸和越南，都觉得蛮适合素食主义者的。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会有限制，所以我只吃了几家餐厅是我自己去的，然后这家餐厅都还蛮好玩的。
其实我第一次对于这个东南亚的饮食产生兴趣是之前 Ramsey 做过一篇那个关于东南亚的那个片子嘛，你们是不是也看过呀？对吧？就那个时候我才对东南亚的食物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然后当时看他在柬埔寨好像有吃什么蛤蟆和蜘蛛，那 你这次吃了吗？
没有，蜘蛛我没有吃，我吃那个，它那个蜘蛛是很大，像拳头那么大的冷蛛。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
炸着吃。
对对对，我没吃的原因，
猜到了。
我没吃的原因主要是看起来比较脏，因为柬埔寨真的特别让我开眼，就路边摊的那个脏的程度，就是让我都不太敢试，然后。
四爷，请描述一个你最自己引以为豪的这个吃路边摊的这个经历。吃过的最脏的路边摊是什么？
我觉得就柬埔寨的。
在这之前呢？
可以形容一下。
在这之前呢？
之前就还好，我其实不吃路边摊有些时候了，就是之前看到他们头发什么，摸完钱的手直接摸饼啊，我现在就有点扛不太住了。然后但是这次柬埔寨我因为朋友就很热情邀请我，柬埔寨同学就说我知道你们会拉肚子，但是你来都来了，我一定要体验全套的感受，包括拉肚子。然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自豪的，我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是我的美国同学现在跟我讲他现在可能得了甲肝。他已经拉肚子拉了十多天了。然后另外两个同学他们是素食主义者，然后他们不喝，就是连刷牙都用那个 tap water， 都用瓶装水，都用瓶装水。然后现在两个全都病倒了，然后只有我一个非常健康的在这里。
你看看你，我国多年的这种，我跟你说，
锤炼
祖国，
真是不得了，
祖国保护了你啊！
真是不得了、啊，
祖国教育了你，保护了你，
用心良苦。
对，
这么多年。是吧？你不要再黑国内的这些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了。你看看，这都是有目的的。
嗯，
大家都很敬佩我嘛，就说你真的好强壮。对，然后他那个路边摊就是，就你知道，柬埔寨首都金边的路非常脏，然后就爆土，然后就看到摩托驶过，一阵土糊在这个路上， 路边的这个各种鱼啊、鸡啊上面，然后没有一点点，就没有一个罩子罩着他们，然后就直接呼上去，然后大家就摸完钱的时候再开始给你切。然后我朋友请我吃了一根冰棍，那根冰棍就是从一个木盒子里边掏出来的，就一个很干很瘦的老爷爷推出来一个大，就是大手推车，里面有一个木箱子，然后里边有些
哎，然后箱子上面有盖棉被吗？
啊，
箱子上面有盖棉被吗？
没有，是像一个小铁罐一样拧死的，然后他就伸手抓出来一个大冰糕，然后用小刀把它切成小块，用摸完钱的手，然后就抓起来，在一个筷子在里面就给我们吃，没有任何包装。
这听起来很好吃嘛？
这个不就是一般的路边摊吗？我觉得。
对对对，然后旅游景点路边摊就是你们说的炸蜘蛛啊，它会有那种小摊，就全是昆虫，然后像炸蝎子我们都吃过吧。你们吃过炸蝎子吗？
小时候
没吃过，
小时候吃过，但是
我看过，
完全，但是那种很小的那种，
就
是它本身也是养殖的嘛，就是那种。
对对对，所以
柬埔寨那个不见得是养殖的吧？
见过，蚕蛹我们也都吃，蟑螂你们吃吗？
是水蟑螂吗？
没有，好像是看起来是陆地蟑螂，
就是家里的蟑螂是吗？
我觉得
就是在地上爬，啪就逮着一只，然后就扔油锅里了，是吧？哎，不行，这个话题又进行不下去了，不行了。哇，下一个食物，我这到极限了，我已经。
端端老师说，我今天晚饭快要出来了。
对对，不是，关键我大部分东西，说实话是挺得住的，但是我自己实在受不了那个我的极限在于那个满地乱爬的那种东西。
啊。
蚂蚱呢？
蚂蚱可以，蚂蚱不是爬，它是蹦，蹦还可以勉强接受。
蚂蚁呢？
跳蚤可以。
跳，没有吃这个吧？
蚂蚁不行吗？
蚂蚁勉强可以接受，因为爬行速度不够快。
对，柬埔寨还吃很多蚂蚁，他们吃那个红蚂蚁。
红蚂蚁的故事一会儿再说，你先把那个。这个什么炸蝎子这些说一下，
对，蝎子之类都还好，但炸蜘蛛我确实也没太敢吃，主要是
因为它没有拔毛是吗？
对，看起来有毛茸茸。
哎呀，不行，我这个胃抽搐了一下。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上期有这么多的那什么，然后人家上期听我们觉得，哎，你们是一个很有内涵的节目呀。听完这期，我告诉你，立刻取关，咱们把节目马上就得被投诉封了，我告诉你。
对，而且当地人真的就很习以为常。我回去跟我这帮柬埔寨的朋友说，就是你们这个炸蜘蛛全都那么大，还带毛的。他说啊，很正常，你没吃吗？竟然没吃吗？然后我还看了一下，他们说这个其实也不是一直都在吃，可能就是红色高棉时期，然后因为特别穷嘛，特别多饥荒，然后开始抓各种虫子，开始炸着吃嘛。所以说也不是特别久的传统食物，可能也就几十年吧。
是的，我听说过这段这段历史造成的这什么，而且你刚才一说，其实我不，哎，你这个我插一句啊，咱们就插一句，别偏题，因为我毕竟没去过柬埔寨，就是你可以跟他们讨论红色高棉那段的事情。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哦，是可以的，是吗？
建议我朋友家和他一帮朋友，最起码他们讨论起来都很认真，然后几个欧洲同学真的非常非常感兴趣，然后他们就讨论了很久这个问题，然后我看他们都还 OK，对，但是有很多。好的故事在
OK 明白好，我们可以继续了。这个故事过去了。
对，然后有一个小 tip， 就是你这种昆虫摊，因为大部分人都只拍不吃嘛，然后所以一般都有小标识说，如果你拍照的话可能要$0.5，然后如果你买东西吃的话你才可以免费拍。对，因为
这也是一个合理的创收模式嘛。
对，大部分人都不是特别敢吃。
那挺恐怖的，
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对于欧美人来说，这几乎就是想都不能。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讲，最多是一接受级别和程度的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你还是说能够理解的。就像因为我们也有，只不过是说那我选择不吃罢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欧美人呢，这可能真的是一个就理解都无法理解的事情， 这个没有我当场昏过去，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嗯，
对他们不能理解食物真的还蛮多的。
对，就这种，我觉得就像贝爷这样的《荒野求生》贝爷这样的节目，如果开在柬埔寨，我估计根本就没有人看好吧？就完全什么玩意儿？你这都什么鬼？你这吃的东西弱爆了，好吧？
这压根都不能算吃的。
对你这弱爆了，简直就完全没有办法那什么。
确实是，
对不对？
嗯，那你们吃毛蛋吗？
毛
蛋
小时候吃，大了反而不怎么吃了。
我完全没见过这玩意，说实话，
毛
虽然
就是毛鸡蛋嘛，其实就是毛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里面就是长了一半的那个小鸡的蛋，
对，
抱着一个小蛋黄，
对，
生吃还是熟吃啊？毛蛋？
熟吃，应该是熟。
哦，
柬埔寨有很多毛蛋，对。
哦，
柬埔寨毛蛋特别多，就路边小摊会一堆堆的卖。然后我第一次试毛蛋是在柬埔寨，我其实在国内没吃过。
哦，
没见到，
你是小时候没见过呀，还是说你见过但是没吃
过？我见过，但是没有想吃，就还是我还是觉得那种毛茸的小鸡，因为我小时候是养鸡当宠物的。
嗯，这个我们都养，这个我们都养过呀，我也养过呀，啊、嗯。
我养了一只嘛。
啊、
嗯。
对啊，
对，
有这个那什么。
嗯。但是对于我，所有我们之前其实就是跟我朋友大家一起晚餐就聊大家见过最可怕的食物嘛，其实大家就聊起过毛蛋，大家就觉得毛蛋非常恶心，然后对，就是世界十大恶心食品之一，
世界十大恶心食品之一，
对，哎，其实他们还提到了一个东西让我特别意外，就是他们说蟹黄很恶心，
嗯，
蟹黄不就是螃蟹的精子？
生对是这样的，嗯，但是其实这种吃生殖腺相关的食物在东亚还是挺常见的，而且如果我没记错，这个欧洲人绝对有比我们长得多、远得多和丰富的多的吃奇怪食物的历史啊、嗯。
对对对，特别是法国同学，
法国、英国也很可怕，就是把内脏和这个什么馅儿什么就和在一起的食物，简直有太多了，什么猪腰子饼
之类的，不是 meatloaf 也是这样，
对啊，这都是这种的，嗯，
对啊 ，gravy 也是这样，
会吃这个东西，
对啊，
嗯。就是血还有内脏，然后封到一起炒一炒。
嗯，
没错，这个肯定都那什么。然后我觉得这玩意儿反正嗨，跟这个我觉得跟当地习俗有关系，跟这经济发展肯定也有很大的关系吧。
我觉得有关系，我觉得跟经济发展有关系的。对，然后在柬埔寨吃还比较奇怪，就是红蚂蚁蛋，还有红蚂蚁。
等一下，停，什么蛋？
红蚂蚁蛋，
红，
所以是蚂蚁的蛋，
对对对，但是
火蚂蚁是吧？
它英文是叫 red ant， 然后、
啊、
那还不是火蚂蚁，那还不是火蚂蚁，英文名好像就叫什么 fire ants 之类的。
真的、啊，我不知道他当时是直接写的 red ant， 我不是很确定他翻译的对不对。然后当时知道菜是在那个我点了一个牛肉的 tartar 是吗？
嗯，
是叫 tartar。
嗯，
然后上面就有很多小白点，然后当点餐没注意后，我把菜单拿回来看，说上面是蚂蚁蛋，你还可以看到它们小眼睛黑黑的，就是还没有长成、
嗯，
但是还就是小胚胎，全成一小团的样子、
嗯。
然后一咬是有点爆浆，但其实味道不太大。
嗯、
然后整个南亚，其实柬埔寨啊、泰国啊、越南，其实他们都会吃这个东西。
嗯。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又找了一个店。结果吃到了一个红蚂蚁炒牛肉，然后那个
红蚂蚁炒牛肉啊、嗯，
对对对，那个
就不是蚂蚁蛋了，是蚂蚁了。
嗯，
对对对，你可以看它们很细的小脚脚，
嗯、
然后而且这里边混了很多长翅膀的，我觉得可能是蚁后吧。
嗯、
对，就整体就夹起来一只像小蜜蜂一样的。
不，到底是卵还是说成年的蚂蚁？
成年的蚂蚁，红蚂蚁炒牛肉是成年的蚂蚁，
啊、
就是小。
我先打断一下，红蚂蚁蛋大概有多大个啊？一颗？
还蛮大的，像
我看那个照片还挺吓人的。
像黄豆那么大。
这么大颗、
啊？那
蚂
蚁有多大呀、
啊？
就是蚂蚁跟那个，黄豆也差不多，比黄豆长一点点，但是会细溜很多嘛，因为它就是伸展开了。然后比较大致的是感觉像长翅膀，我们还讨论一下，觉得可能是蚁后吧。那个像蜜蜂的东西比较、
啊、
那个我视觉上都有点觉得有点痛苦。
OK，
哦，
对，然后红蚂蚁味道稍微强一点点，也形容不太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所以、就是、
你有专门单吃一口吗？
我有专门单吃、
嗯、
就是有一点点脆嘛，然后
嗯，
味道有一点点酸，然后并不是特别强烈的风味，然后红蚂蚁蛋，尤其是红蚂蚁蛋，我其实觉得对调味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嗯哼，
嗯，
然后头晚上我们还吃了约汉堡。
吃什么？
就是鳄鱼肉的汉堡。
OK，
鳄鱼肉还好应该。
对，鳄鱼肉我之前吃过，其实在伦敦时候就有，伦敦有家北非餐厅就会供应很多奇怪的肉，当时我们吃了斑马肉、
嗯、
跳羚肉，还有鳄鱼肉。
这些真的是可以随便吃的吗？
对，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因为我当时就从餐厅上点，然后回来的查有没有说禁，到现在我特别明白这个北非餐厅为什么就是有能力供应很多很奇怪的肉。
好吧，
鳄鱼肉应该还好，在深圳有一些超市里面也能买到鳄鱼肉，它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太奇怪的东西感觉。
OK，
嗯，跳羚在国内是保护动物没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英国可以供应。对，
可能英国不保护吧，
可能或者可能就是也专门用于食用目的的呗，是有一些也有一些这种那什么
养殖类的。
对，
嗯，然后在柬埔寨还吃了一个特别袋鼠，你们吃过吗？
对，没有听说过，我知道
听说过
有吃的，是的，这我知道。
嗯，
对，这个还比较好奇，因为柬埔寨没有袋鼠吧，但是他们好、
嗯、
我觉得是因为柬埔寨就是整体国家经济很大一部分靠旅游业撑起来嘛，所以他们很喜欢吃猎奇的东西、
嗯、
所以就专门进口一些奇怪的。
哦，这个原因。
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他们整个、
嗯、
其实我觉得柬埔寨还蛮适合去吃的，如果你不吃路边摊去吃一个好的餐厅，其实花费又低，然后食材又比较特别，然后调味基本上都还蛮好的。
嗯
你像我们我点了四个 starter， 然后一个主菜加一个甜点，然后花了40美元。
嗯
嗯，对，整体价格就是相比服务啊，还有吃到食材，我觉得适合去柬埔寨溜一下。
嗯，听起来似乎好像没有那么那什么。我问一下，这个，对，我看雨前老师一直没吭声。我知道 Noma 其实很爱用蚂蚁的，对吧？
Noma 是很爱用蚂蚁，而且那个是他们招牌菜。
然后我读到的
哪里都是蚂蚁，
我读到的
蚂蚁上树嘛。
对这个介绍，大部分是说它是一种比较就是有酸味儿。
对，他说那个蚂蚁本身的那个乙酸，
嗯，
很像柠檬，但是又不大像果酸，它是一种很独有的一种酸味儿。这个我没吃过，所以我也没办法评价他说的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有点点酸。
四月感觉呢，有一点点酸。
对对，我刚刚说是有点点酸，但是整体真的对调味的影响，我觉得没有特别大。
嗯，就是说用其他的酸来代替蚂蚁也是可以的，是这样。
对，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因为但是那个蚂蚁炒红蚂蚁炒牛肉，别的调料也有加，所以就是很容易。
所以这可能噱头的就用处可能更大一点。
对，我觉得也是，感觉上好像没有那么的必需品。
嗯，
再就可能跟历史有点关系，就是他们当时比较贫困的那段时期嘛。
这个我觉得当然肯定是有关系的了，就是说所以可能产生了一些吃这种那啥，而且说实话跟地区也有关系，你这个得是热带地区，跟他这个东南亚嘛，你要不然你说你弄一个
在冰岛
对对，你玩儿想逮蚂蚁呢，他也得有啊，对吧？
对
对，肯定是有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物产也算比较丰富吧。嗯，另外一种形式的物产丰富，
是虫子比较多。
对，
真的柬埔寨的蟑螂太大了，然后
哎呀妈呀，这个话题实在是不是，主要是因为吧，我自己对这个蟑螂就比较那什么，就是算了，这东西我觉得跟主题没有关系，我们不继续了。其实我是想讲一下我看到的，我大概知道四爷看到的是什么类型的，彬彬应该也知道，因为南方其实还挺多，但北方真的是没有那个体型的，但是
特别大的蟑螂是吧？
对，所以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是比较震撼的，
就是大拇指大小的那种，
差不多，可能比那还要再胖一点啊。
哦，对啊，那种不就挺常见的嘛，在这里面经常会见。
你看
你们家为什么会是这么大？
就这个这我实在是。
南方很多这种啊，小时候特别多、啊，长大了就少一点，哎，还是有啊。
嗯、北方很少。
对，所以
冷嘛，你们长不大嘛。
跟这是有关系的，所以
北方小蟑螂会多一些。
对啊，这个，然后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你知道彬彬，我第一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个这么大的是在哪儿吗？就是我第一次去深圳的时候，我们吃饭，你记不记得你招待我是在一个就像一个广场似的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咱们跟李峰去了一个酒吧，然后他还带了酒那次，然后吃 cheese 那次。你有印象吗？
然后在那个酒吧看到，
在不是在那个，然后呢去上洗手间，因为它是一个那种就像我说的，就像什么那种美食广场是那种感觉，所以它那个洗手间是临时的，就等于用那种用木头围起来的。然后呢，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完全没有预期看到这样的生物，你知道吧？然后就哎呀，我就差点就尿了裤子了，简直了！哎呀，这个实在是，关键是吓一跳。然后我反应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哎呀，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
哦，原来北方没有的呀，
没有这个体型，而且不会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吗？
会飞倒是有，
我们的蟑螂都很会飞。而且它飞到可以是飞到你脸上或者你的腿上，还挺可怕的。
对啊，这个还挺别扭的，就是这个。
我们切换到下一个话题。
对，下一个话题，不行了，这个节目已经越来越录不下去了。嗯。
说到虫子，其实你们知道有种奶酪在意大利是用蛆来
什么？
我知道。
我听说过这个。哎呀，就
那个是我小时候看纪录片看到，我就觉得。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聊到这个话题呢，哎，我太天真了，实在是。
你是不知道，四爷一聊起重口味的话题，简直就是。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
两眼冒光。
对对对，就特别想，就带有一种，就是尤其四爷，我都能想象四爷那个表情，笑呵呵的，你知道吧？一脸纯良的笑着看着你，然后跟你说出一个特别重口味的话题，然后看你的反应。哎呀，这简直是！
然后他真的下得去嘴吃。
对，什么样的恶趣味呀？这是，哎呀，你是
我真的没吃过。
反差萌嘛，这是
反差，对对对，反差，是挺反差的。嗯。
所以你们除了吃虫子以外，还吃了什么其他的生物吗？
没啦，就奇怪的肉和虫子。我其实真的出去吃饭机会特别少，因为大家统一活动，然后宿舍同学大家就，而且你知道你每次在你宿舍同学边上吃肉的时候，你心里那个压力非常大。
为什么呀？
他平常每天都会在讨论这个吃素对全球变暖的好处。
是关心啊，是关心啊。
对对对。
哎，
那你就在旁边叨叨说，哎呦，这肉实在是好吃。
对对对，你跟他说，
哎，太香了。
对，你跟他说这个一定是
杀，我跟你说
这个肉啊，杀的时候我跟你说啊，特别的无痛，你知道吧？哎，就是这是切了哪一块？
对，你得给讲这肉是哪个部位，怎么处理的，或者特别香。这你
就是我个人对这种就是素食还就是你说全球变暖的这种我还 OK。就你只要不要太那什么我就好，就是大家都有这个拥有自己信仰的自由嘛，对吧？但是你不能强迫我信你的，这是我的底线。但是我最烦的那种呢，就是这个，就是我吃的时候，他就要给我讲说，哎呀，你看你吃的这个东西，它多么的可爱。比如吃兔肉，你说兔多可爱，这我就受不了，对吧？你说这玩意儿猪也很可爱呀，啊，也没见您少吃啊，对不对啊？你玩意儿这我就有点不太能接受他这个价值观，对吧？你说他饲养的，还有一种说法啊，这个说他饲养的目的就是为了被吃，对吧？这个比如猪啊什么的，那这个目的也是人饲养他的时候强加的。我也可以说我养我们家那兔子就是为了吃，对不对？所以这种我稍微有一点接受不能啊，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过失手伤人事件啊。
不过说实话，我说个政治不是特别正确的话，其实我不太喜欢跟素食主义者去交朋友啊之类的，因为跟他们吃饭真的好麻烦。 真的好麻烦。就我每次家庭，就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因为美国很多素食主义者嘛，每次家庭聚会的时候，我说那你让你朋友过来可以，但我希望他不是素食主义者，因为我真的不会做纯素菜给他吃。
对，就这种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你只要不干扰别人。哎，你不打扰别人，这个事儿没问题，您爱吃什么都行，
是是是，
你就是吃铁我也没意见，对吧？
对对对，
这个，但是你不能，一个就是不能太打扰
别
人，对，比如说
我
也
是这个观念，我觉得就是你的禁忌是什么，这是你个人的事情。
对，
对吧？比如说你是穆斯林，或者是你
比如说你
是
不吃香菜党，哎，对吧？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不吃香菜，那我们
对，我不会强迫王端端不要吃嘛，
对
对
对。对对，就我们会强迫王端端不要吃，那是因为我们太熟了，就是我们真的舍得了这个脸子，就直接让这一桌子一点香菜都没有，他也拿我们没办法。
嗯，
对，
然后他也不能过来抽我们，但是一般不是特别熟的人，我们通常不会有这种脸去说，那你这顿饭不能吃香菜，那万一人家就想吃个那个爆肚呢，对吧？
对啊，
那你吃你的，我就对啊，我就自己点一个没有香菜的好了。
对，
就我不会强迫你跟我吃一样的东西。我就我比较烦的是那种我不吃，但是我也不想让你吃。
对，
那种就比较烦了。
然后呢，
是不吃
这个还要用各种，关键是说吧，我觉得你说你不吃这个东西，然后你说你也不希望我吃就算了，还得摆出一个特别义正言辞的理由跟我讲说为什么你不应该吃这个东西，这我他妈就有点暴脾气，就受不了，你知道吗？
四爷不就是吗？全球变暖了，对不对？
不是，他的同学，他我相信啊，他的同学大部分是属于那种他在那儿谈论，但是他不会跟你说，你看你这样就让全球又升高了1.5度，这个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对，
嗯，
对。
这种还 OK， 只不过是
他们跟你谈论全球变暖的时候，是在你正在吃肉的时候，还是在你吃完肉的时候？
你说聊这个的时候，
对啊，
跟我们业余的时候会聊很多。
就是你吃的时候，他不会过来说你看看，又因为你我们这个地球又暖了，
对，又暖了1.5度，对。
我有时候会感受到那个鄙夷的眼神飘过来一点点，但是大家都还是彼此尊重。
对，
我
觉得。这个
是
一
个
是一个公共道德和修养的问题嘛，其实也是说，对，
嗯，
但是也确实跟他们聊了很多，他们还是因为社会责任感特别强，所以对有
是就像我不会一直逼着你们吃肉一样，你们也不要一直逼着我吃素，就是对啊，你跟我说全球变暖，我还跟你扯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呢，对吧？那个你不吃肉，这个妨碍了多少这个物料的流通，
啊，
多少人得失业啊？那你让那些养牛的人，那都喝西北风去吗？
对啊，你这
那你破坏的是整个产业链呢。
嗯，很严重啊！你给人发工资吗？你管人饭吗？对不
对？
对
啊，那些本来饲养的肉牛你不吃的，那你让他怎么办呢？
对，
就烧死吗？
对，就是互相尊重吧，大家还是一个，
啊，
不要这个，不要太那什么。
是的。
强迫对别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那啥的，
是
信仰自由嘛，对不
对？
对，
我们这个话题又拔高了，
嗯，
哎，特别深刻，
又跑题了，嗯，
特别深刻。
还有一些别的食物是以前吃的，你们吃过海星吗？
海星没有，一直没有。
我知道王府井那个美食街有卖海星的，
我其实
哎我也见过，对，哎我吃过
海星，
哎，对，我吃过，小时候吃过，是烤的。
烤的
对吧？
对
啊，吃过，
烤或水煮我们都吃，
嗯，
就青岛会吃，但是不是很确定别的地方有没有。然后还有一些东西，什么生鸡肝、生牛肝，
嗯，
都是，在日本
那个在日本能吃吧？
对，生鸡肝挺好吃的，还就蘸香油和盐嘛，特别好吃。
对，
我也吃过鸡肝跟那个鸡
生鸡肝算很哦，对，也是，对，我想起来了，我之前写过一次，就我最早。大概2年前在知乎写一个，
啊，
就提了一句说吃到生鸡肉和生鸡肝，
嗯，
然后就很多人就觉得说完全不可思议，就不能理解。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奇葩的食物。
对啊，生牛肝也是，因为我之前也没意识到，因为我之前就在韩国也吃过生牛肝嘛，我觉得很好吃。但是吃跟朋友比起来，大家都一种那种。果然是中国人的表情，然后我才意识到这是，
哎，对这个他们这个茹毛饮血的年代过去了，
不，美国人很土的，美国人没过过什么茹毛饮血的，
美国人是
只有这种见过世面的欧洲人，而且也只有什么法国呀，
英国
意大利
有历史的人，
对，你看德国他都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
对对对，
北欧是见过很多大世面的，你要知道。
对，
美国人吃个凤爪都会全身颤抖的，
是
真的是，这算什么？
对，
北欧人那个世面见的，我真的，
嗯，
真的什么都敢吃。
你们吃过炸知了吗？
知了，
知了没吃过，听
炸知了好。
就跟我们吃的那个
炸蚕蛹差不多吧，
炸蚕蛹可能差不多，对，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嗯，就这种东西，我觉得只有一个爱吃不爱吃，或者说你接不接受，但不至于说有特别大反感，因为这不属于超你预期的食物。我觉得是这种这样那什么，
或者在中国就不算是什么超级。
对，在中国不算超级，但也
放到世界上，对。
好吵！我说我们一般都抓下来炸一炸吃，然后大家就一脸那种。见鬼！
你四爷，你这个是有问题的，你错误的传递了信息，好吧？
中国人什么都吃
的信息，对，你这错误的传递了这个信息，你让大家对。
毕竟你在中国人里边也属于异类。
对对 对, 对，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的。
那大家最常黑我们，还是因为我们吃狗肉嘛？对。
但是韩国人才是真的爱吃吧。
对
呀、
啊，我会跟他们讲，其实吃狗肉不止我，其实韩国人他们都传统也都吃。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饮食方面还真是挺容易产生误解的一个事儿。
没有，我基本上我的美国朋友问你们中国人吃不吃狗肉的时候，我都会很激烈的反驳他们，我说，哎，你们美国人都吃火鸡好吗？在中国火鸡是和平的象征、
啊
啊、我们对火鸡是视为非常伟大的存在。
然后你们还
凭什么你们美国人吃火鸡，而且每年都他妈要吃一整只、
啊、
然后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火鸡，你们在搞什么？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我一般都是这么回他们的，我才懒得跟他们讨论什么狗肉不狗肉的。
其实我觉得看也是很看个人，有些人是会通过这件事来炸，就是来那个，
就比较无聊了，我觉得。
对，贬低你，但有些人可能只是好奇。我记得我之前有带几个英国同学在国内吃饭嘛，
嗯，
然后他们就是问我吃不吃、
嗯、
中国人是不是吃狗肉，我说是有，然后他们其实是好奇，然后、
嗯、
问我能不能帮他们买一点，我就帮他们买了一包嘛，然后有一个小女生，
勇敢的，嗯。
没有，他快哭了。他说：“这个虽然我蛮好奇，但真的看到他，我就想起我家的小狗狗。”然后另外一个英国同学就啊、哎，管他呢，然后就直接开始
管他呢，就是管他呢。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还
是有恶意的来问你，可能就
是
因为话差很多嘛，所以就过来问你一句。对，有些人还是愿意试的。
是的，就包括我以前的那个丹麦同事来中国。然后看我们吃驴肉火烧，就问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跟他说这个是这个用驴做的汉堡，他说哦，这试试，这可以试试，
也是挺没溜的。
对，然后第一次吃完以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叫做 Donkey Burger 的东西。
Donkey Burger，
那什么玩意儿？
每次加班的时候都让我们给他买点
Donkey Burger，
对，一到加班的时候就哎那个。上次我们吃的那个 Donkey to Burger， 就再给我买点。
可以，
牛逼牛逼，原来还有这么厉害的英文名的，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对，这个听起来相当的威猛，嗯，
是吧
？Donkey Burger。
对，
对，我们会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嘛，
对，
我们上。
不是地下狗肉吗？
驴肉，
我们
各地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对，说这可能是不同地区的说法不一样，但是我们是说驴肉的，嗯。
驴肉确实还比较少见。我觉得我在国外其实没有怎么吃。
哦，其实
国外可能连驴都比较少吧，我感觉。
对
对，
日本连羊都没有，就只有就是北边被蒙古侵略的地方吃羊。
对，是这样的，而且不太。你像我到上海，就发现他们的那我昨天有一个朋友正好来上海出差，然后呢他就问我吃什么。我说你就随我说你我说你又不吃，因为他这个口味非常北方那种人，山东人，所以我知道他是肯定不吃什么当地本帮菜啊什么的，他又比较爱吃肉啊什么。我说要么就吃小龙虾，我说我觉得上海小龙虾还是可以，比北京肯定是好很多嘛，对吧？然后他后来呢就跟我说，今天他跟我说，他说他找了一撸串的地儿，然后呢发现他妈这个撸串这竟然没有羊肉。我说那废话呀，我说上海羊肉不好吃啊。我说有羊肉你也吃不了，我就是他们的那个，因为这边不产羊嘛，
嗯，
就是养羊那个有一些，它叫应该是什么胡羊吧，有一些胡羊，南京江苏一带是有吃，叫什么书什么书藏书羊肉，藏书羊肉，我一直不知道那字正确的念法应该是什么， 但是就是、
嗯、
只是、除了这边，其他地方大规模养羊的地方挺少的，啊，所以他们那个羊肉，而且他们即使是他们自己那什么的羊肉，上海有道菜，好像是红烧羊肉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吃过一次以后，他们是带皮烧的，哎呀，就让我特别不能接受，就我作为一个吃羊肉长大的北方人，我都觉得特别不能接受那种。
啊，带皮的羊肉你不能接受？
不是，就烧法很奇怪，我怎么讲，调味和烧法都很奇怪。就是可因为就是让我会觉得说，这个羊肉怎么能是这种味道搭配的？更多可能还是这种出于不熟悉带来的一种这个不喜欢吧，应该讲，有它有它自己的味道，就是说它比如说它呈现了某一种味道是有的，它是有特点，但是只是说这个味道我不太喜欢而已，
就不习惯了，
对。你要说这个奇怪的食物，我其实原来一直对于这个小时候对于发酵类的食物特别不能接受。
小孩子好像是不大
对，小朋友的时候特别不太喜欢。咱我记得咱以前讲过这个，就是是特别那什么的，小朋友们就会觉得这个比较喜欢简单直接没有复杂风味的，
对对，
这个这种感觉的东西，哎，就是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大概就是这个感觉比较好。
我小时候可喜欢吃腐乳馒头。
哎呀，四爷，你从小就展现了过人的天赋，你知道吗？天赋异禀，就是说的你
腐乳多好吃啊！
是是是，你
哎，其实柬埔寨有腐乳哎。
什么？
柬埔寨我也吃到白腐乳了，但柬埔寨整体文化其实跟国内还是蛮像，他们都会贴春联啊，然后拜财神啊，然后挂一个泰山石在门框上之类的，而且全是中文。对他，
那是因为中国的。近两年的近若干年的影响吧，还是
对对，就其实中国文化对整个南亚影响都蛮深的。我到现在认识泰国同学有几十个，大部分都是中国血统过来的，所以就
会说中国吗？不会吧？
会一点，有的是三代，有的是二代，
哦、
所以有的会一点，那个都不会。
确实也是，那不是那个。这交流也时间也比较长，而且国民党就是解放战争时候不是跑过去好多吗？留在那儿好像是人口比例也挺高的，
对，蛮高的，所以他们饮食包括就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食物，可能不是我们觉得很正常的食物他们也会觉得很正常，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街边小摊卖的食物我就觉得还算有时候还蛮像中国的东西，
有一种到了那个天通苑地铁站外面黑暗美食一条街的感觉吗？
对啊，我就等于我在当导游在跟我同学介绍啊，这个东西中国来的，中国也有，还有很多中国歌到处在放中国歌曲，所以我觉得整体饮食上还蛮像的。
哦，这么那什么呢？
对对，像我跟我一帮大概七八个柬埔寨的当地的朋友一块儿吃饭喝酒的时候，他们都听什么阿林，听什么什么，对，全是很就到现在的流行歌曲他们也都会听。
哦，这么那什么，超出我的，
对，
超出我的这个，超出我的印象。
所以他的烹饪手法是不是也跟中餐很相似？
他们会有很多当地的食材，就是柠檬啊、鱼露啊，这个问题对其实也是个问题，因为鱼露里边有那个动物制品嘛，所以他们吃炒菜的时候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然后
这个时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没得选嘛，他们开始可能也不是很清楚里面有没有，然后语言又不是特别通的时候就
觉得
加了，
对对对，
当时很没有原味。
鱼露其实我一直会觉得有股奇怪的脚臭味，你们
啊，我也会，
那就是发酵味嘛，我讲的就是发酵味，其实就是
我觉得你
可是
有点怪。
对啊，这个脚臭味还挺明显的，它跟一般的发酵食品一般没有这么脚臭味的，鱼露是特别明显。我觉得
我反正不是特别能接受鱼露，就是我小时候我不是那什么讲过，小时候包括到现在也不算特别喜欢那个虾皮和海米嘛，后来这个总结了一下，其实我是大部分的干海货都不太喜欢，小时候。
对，
大了以后稍微好一点，开始慢慢，
我小时候
慢慢能接受，就你会觉得那个味道很复杂，而且会有一股臭味儿，
特
腥，
对，腥，就其实你后来懂了，就是它其实是一些发酵食物，发酵中的这种那什么，但小时候是真的不喜欢的。
虾酱挺好吃的，虾酱我倒是从小最喜欢。
虾酱我觉得是因为你们是海边，本身这个青岛它就有很多这种海制品，所以你多多少少还是会就是你
习惯了，
对，你天天吃嘛，那可能慢慢习惯了。就像这
样，我倒是长得稍微大一点之后才开始吃的，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也不是很能接受。
什么
啊？就觉得臭臭的。
对啊，都是这种那什么。
嗯，
对，它也是，
我基本上也是
发酵的，嗯。
但是其实你想一下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嘛，你这个叫什么，这个没有冰箱的年代，那你怎么保存东西，
就只能臭臭的，
对，你就只能臭臭的来了嘛。
很多保存的方法都是这样的，
对，
没
有办法。对，
所以盐心也是发酵食物对吧？知道盐心吗？
知道
盐心，对，盐
心
绝对是典型的发酵食物，
吃的那个就是盐心鱿鱼。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第一次吃有可能接受不了，就我从小在海边长大，我第一次吃也是觉得有点冲的。
哎，我到第一次吃就还好，就
我觉得还好，
对，
有的加风味会比较温和，但我第一次吃的是非常非常冲的。
一般来讲拿，我想想拿什么做的盐心酒道比较那什么冲啊，我上次吃过一个金枪鱼的，让我都觉得有点儿，因为比较常见的是煎鱼啊，什么章鱼啊，什么不是章鱼，那叫什么鱼，我想想，比较常见就是
小鱿鱼最多嘛。
对对，鱿鱼最多，
对，
然后小鱿鱼多，但是金枪鱼的那个就那种煎鱼和金枪鱼的吧，因为本身就是那种味道很强烈的鱼，所以真的是挺冲的那个味道，哦，那个是我让我印象挺深刻的。我反正是因为正常的小鱿鱼的啊什么这种没问题，我都接受得了。
嗯，
那个还是吃了接受习惯了一下再吃下去的。
嗯
嗯，
这种感觉。
嗯，这个也算是外地人来日本可能不太好接受的一个食物，我觉得。
嗯，没错。
嗯，
这个肯定算。
哎，那四爷，你觉得你以一个这个重口味美少女，来说，你最喜欢就是你吃过最猎奇的或者你最接受不了的东西是什么？
鱼腥草。
什么东西？
鱼腥草。
哈哈哈哈。
哎，我跟你们说，鱼腥草这东西就很多地方不是拿来做沙拉吗？你知道广东会拿它来干嘛吗？
煲汤吗？
就是它，你在身体不好就忘了是什么病的时候，家里人是会拿鱼腥草来榨汁的。
哎呀，这个！
然后我小时候是真的硬咽下去的，你知道吗？就是我那时候，就我那时候觉得，哦，我妈说鱼腥草就是这个味，我说好吧，反正是药嘛，我就把它当药来喝了，喝下去了。我长大以后发现，居然有人他妈的拿这个当菜吃，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的人生是被颠覆的。
我觉得我对食物的接受
度特别高，然后，但是鱼腥草我有次真是拿了一盘，然后吃了一盘，我觉得可能会爱上它，但是还是没有，所以我就。
哇，你居然还能吃下去一盘哦！
对，我就觉得，因为我到现在都觉得很少能挑到我不爱吃的东西。但是
真是一个接受度非常之宽泛的少女啊！嗯，
是。你想香菜的东西，我吃到一口我就吐出来
了。是他竟然吃了一盘。也挺不容易的，
嗯，
特别厉害，特别厉害。
那行了，那我们今天，哎，
啊，
你刚刚要说什么？
没有，我突然想起来，吃过烤肉兔肉，那个我不是很喜欢。
嗯，
这个听起来为什么？哎，这个我觉得反而级别没有那么夸张啊。
啊，因为是肉类嘛，但是我只说它的那个风味有一点像韭菜，然后。而且很硬，很塞牙，也可能是做的不好吧。
很塞牙。
对，我们上了岁数之后，
依据是塞不塞牙。
我们上了岁数之后，对于这个吃的东西好不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是不是塞牙。毕竟上了岁数，
毕竟年纪大了嘛。
是
这
样的。年纪大了，我们就早点睡吧。
好
啊，都聊一个多小时了，好吧？
啊，对啊，
对啊，
老
好的，我估计大家还是这个那什么一下，怀念一下吧。我估计这期也就是我们最后一期了，这期完了也估计也没有什么必要再那什么下去了，不是
就不会有续集，
对，
这么可怕的。
这个
类型，这个内容，我们就只录这么一集，我们也不准备再录下去。
对对，是这样的，我自己估计也这个受不了。这玩意儿
还是聊点让人有食欲的吧。
四爷，你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带一些这个美好的东西？
对，来一股清流，不要每次都来一些这么奇怪的。
不要每次都搞得这么。
你上次表现的就很好啊，
对你
很多人都很开心啊。
对你搞一点这个、
啊，
你搞一点更符合你这个少女气质的这个内容行不行？
对啊。
比如说下次我们讨论一点什么甜点呀、啊，什么什么。
对甜点就怎么回事呢？
啊。
感觉四爷对甜点好像也就那么
不，我觉得
四爷其实
你想吧，我们当年认识四爷，就是因为四爷去吃米其林三星，然后不拍照，
对，
就因为
四爷其实是一个，
哎，难道不是因为他在莆田有孩子吗？
对对，同样在莆田做被抓到莆田做缝纫机，主要是这个原因，对。
对，感觉这集节目录完了之后，四爷的身世又变得扑朔迷离了。
对对对，肯定的。
等一下，丹丹，你刚刚想讲什么？我一直在等你那句话。
想讲什么？
对啊，你刚刚说四爷是一个，
四爷是一个就特别的，就是不太像与他的这个外表，所有见过四爷的人，这个大概都会觉得说。你竟然
外表与内心不符，
对你竟然不是一个金链大哥啊！就四爷基本上就是一个地主，就是这个八线城市地主恶霸的形象。
不，哎，对，恶霸，
主要是恶霸，
地主，对，主要是恶霸。
好了，大家都这么年纪都这么大了，早点睡吧。
哦，原来您还是顾及形象的呀，我以为你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呢。
四爷的意思就是说，赶紧把咱仨人就轰下去，之后呢，就可以安排那帮人把咱仨弄死了。
啊，
这节目也不用放出来了是吧？
节目里出现枪声，毕竟不太好。
对。
而且，对我必须再这个说一个梗，就是四爷他爸在四爷的手机里他存的名字我是见过，后来我当时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呢是有奇怪了一下，叫文老大，四爷姓文嘛，我想了一下，我说不是曲老大，然后这个曲老大姓曲，然后这个
你文曲星吗？你文老大，
然后这个我当时想了一下啊，但是我只用了一秒钟我就理解了，哎，毕竟是祖传的家里传下来的家业，虽然是女孩也得继承家业嘛，跑不了的嘛，对不对？
对
吧？你看教父儿子都没了，那只能女儿接班嘛，对吧？也是没办法，
对对对，
我们也理解四爷，也不容易，
说不定四爷真的有那个。就一后背的纹身，
你去日本其实是为了纹身吧？
哎，对，
一年继承家业，
就是去，对呀、啊，就是去交流学习的嘛。那你不得到日本的这先进的组织，对不对？国际上的，对吧？你去人家组织里面取经，对吧？你们怎么运转的，对不对？
对啊、
你们
怎么赚钱的、啊？
怎么合法化嘛？合法化运营的嘛、
啊？
现在不都讲这个吗？对吧？
对，
最近
都让我爸去聊了，所以不太想聊，都不去了。
哎，你别看哦，你看四爷的同学，全球各地的哦，
对，
说不定是吧？对了，你说
这家里都是那什么的嘛，就是家里都是世家嘛，对、
啊、
对 对,
对，
就是
对啊，美国的，
哎，对对对，什么
意大利的、
俄罗斯
的，啊、
什么就这些地方，
是啊，
对，
这些关键国家都是有好朋友的，
对，都是有好朋友的，
嗯、
所以这个，所以四爷，你现在已经是你是拿了个学位回来是吧？啊。就是你们这个学位叫什么什么国际什么学位什么玩意儿来的，啊，
国际法，
法啊，对对对法，
哦，
对
对
外肯定都是这么说，对这个理解
不需要的，要懂法，
对
是
要懂国际法，
要懂国际法，
这个涉外的官司这个也得解决
啊，对，
是
四爷是一个学国际法的人，嗯，果然这就是
想好怎么样搭结构嘛，
对，这一看就是为了接班做好的提前做好的准备嘛，对吧？
是。
到时候组织怎么潜逃啊？怎么伪装你洗钱啊？这种。
哎，这些是什么话？四爷，这话不能乱说、啊。
对，你注意，你注意啊！这是我们是在一个法治国家啊，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啊，
我们国家没这种东西、啊，
我国没有这个啊，不能乱说的。
对
啊。
赶紧把我这段切了吧。
你注意政治正确啊！
放心，我是很懒得剪切的，就
你可以哔哔哔这样子给他去。
就发现四爷的对话基本都是哔哔哔哔哔，对，就这样，对。
嗯。
哎呀，好吧，
哎、吧
这集就到这里吧。嗯，再聊下去就又要变成了一个，这回已经不十八禁的问题了，已经是违法乱纪的问题了。这集
再聊下去就会听到枪声了。
对，
我们会被拉去谈话的。
对，我觉得也是。嗯，恭喜啊，
是。
那各位晚安，拜拜。
好，拜拜。
大家晚安，拜拜。